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现在好，还是看导师的《净土学论集》中的念佛前说。上周五六周末的时候，就到慧智讲堂去帮忙那个药师佛山啊，所以好像声带有一点点用啊。使用过度了哈，声音还不是很正常哈，但身体是没问题的。然后意思就是说，个人是没有感染什么病毒之类哈，请大家不要担心啊。那去讲堂算是第一次去帮忙佛山啊，药师佛山，那发现蛮特别的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也有跟诸位分享导师的药师精讲记嘛。在这3天的佛山，发现，在慧智讲堂来的参与的信众，好像跟我的认知不太一样了。以前有听过其他的道场说过了哈，就有些道场来参加法会的菩萨居士，跟来听课听经的菩萨居士是好像不同不一样了哈，就是说这两个族群啊，或这两个学习者菩萨是好像是没有重复的意思就是说呢，听经闻法的居士好像比较没有热忱在这个所谓的宗教仪式上啊，宗教情怀上面。那如果比较重视这个所谓宗教的情怀或法会的共修的居士，好像对经教上或者听经闻法上好像就没有那么热忱是。殊不知啊，就我不知道讲堂好像也是有这种情况啊。那在3天当中，有一些时段啊，因为它是早上开始，那下午最后一支香大概3点45分到5点15分左右啊，它主要是念那个药师咒嘛。那一支香啊，几乎是每一天都是最多人的，而且他们的习惯是将这个所谓的药师咒水放在中间嘛，大家就很虔诚这边持药师咒。我不知道当然我在法会结束后有多说几句话啦，就是说，实际上导师说，我们不管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我们现在在看的这种所谓的阿弥陀佛的愿、阿弥陀佛的世界，或者是东方净土，基本上要受到佛的帮助啊，或者是加倍，应该都是要跟佛愿相应啊。所以我不知道来参与法会的这些居士，到底是在求这个所谓的大悲咒水啊，不是药师咒水呢，还是真的跟佛愿相应的，很虔诚的希望跟佛学习啊？那不是很清楚了哈。我那时候我也稍微提了一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啊，导师在《药师经讲记》的宣论哈，一开始在介绍这个各个传本的时候，说，就历史的记载，药师经传来汉地啊，中国大概有5个译本嘛，虽然现存的大概剩4个，那尤其在汉地，就是汉传佛教比较流行的这个版本，我们上次有提过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嘛，导师那时候也有提到，玄奘大师跟虽然是唐朝的翻译本，译经大师的译本，它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译经大师，它是翻译是七佛如来的哈。那玄奘大师大概就有一尊药师如来。除此之外，我比较注意的是，就是导师有提到，玄奘的译本本来应该是没有药师咒的啦，所以导师在科判那边科判什么持咒免难或是消病的那个段落，他有提到，从这里开始都是从其他的译本再加进来，甚至好像隋朝的翻译本哦，它也是没有的，它也是附在这个经的最后面虽然我在当时候在讲堂上面就会是结束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提这一段因为不想打击大家的信心就是。觉得好像也蛮多人都是在那一支香会来就是觉得有点就看到这些现象啊，有点算是心得吧就是好像 不是其他的台湾的佛教道场都有这种所谓信徒或者菩萨想学习的法门，大概都是比较偏一边哈。当然，这个跟每个人的兴趣有关系呀。那实际上，导师所强调的部分，应该不是只是在这个所谓的信的部分嘛？哈，就像我们这一篇啊，《念佛前说》啊，导师在讲这个念佛三要，要具备三个：第一个你要相信嘛，啊，第二个你要发愿，第三个你还是要实践啊，心愿行这三个都要具足。所以信这个法门，或者说是信佛法，这是佛法啊，大乘佛法或者任何的佛法都必要的。所以因此在《大智度论》在解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时候，他解释如是这个字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会说是的是的，如是就如是就是的嘛。所以对任何的法门，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相信啊。所以智论常那句很熟的嘛，信为人入嘛，智为人度。所以任何的法门，第一个你一定要先相信啊，先要接受啊，那之后你还是要去付出实践，重点还是要依着无漏智断烦恼才是解脱，才是佛法的特色。是忽然觉得好像在导师的道场好像也是分得很清楚啦，就是听经闻法的就是听经闻法，好，那这个参与法位的参与法位就蛮特别的啦，这可能或许导师一开始想要用这个慧智讲堂的这种一开始的这种动机，可能或许跟现在已经有点不太一样啊。他在平凡的一生就有提到嘛，他想要用一个讲堂试试看，不只是做法会，就是不用做法会，或者只是说经啊，讲经说法可以维持一个道场啊。虽然慧智讲堂当然不全然是靠着这个来维持他的整个运作寺院的运作，但是就是来的这个信众呢，好像是还是跟之前或者听过的这个道场的信众还是类似的，简单说就是他区分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个观念，就是啊，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众生遍觉一切法门，所以我们学习的这些内容实际上还是要去付出时间的。信愿行，信愿行不是只有停在信跟愿，还是要去实践。当然实践的方式也不见得只是唱这个赞佛记啊，或者诵诵经啊，重点还是要去了解经的道理，去实践才是重要的。这个当然是就上礼拜去慧智讲堂的一个感想啊。那近这几周啊，大概都很忙啊，就我个人都很忙，这忙到让我觉得好像又恢复到以前一开始在民国97年的时候我在福研啊就读研究所，一边就读研究所，那一边也在外面就读那个空中大学啊，所以等于说那时候日子就觉得很忙啊，现在好像也是如此啊，所以个人现在也是几天要去助会日，几天帮忙那边的事务啊，那几天就在福研这边啊，那还是要备课啊、讲课等等。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导师这篇文章啊，《念佛前说》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第七个要点啊，在讲义的世俗页。或许可能有些菩萨会觉得我们的进度有点慢啊，实际上。慢的原因不是故意要拖延时间，而是我们都尽可能的看一些经论上的说明啊，因为有些人觉得导师在弘扬净土法门是有贬义净土法门的意思啊，实际上并没有。如果我们看为净土的经典龙树的论点乃至马明菩萨大乘起信论啊，都在说到啊，这样子的异行道异行的法门实际上就是怎样帮助初学者来建立巩固他的信心的啊，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这么讲就是贬低这样的法门，实际上不是啊。那尤其是我们要有个认知啊，或者是净土一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就是啊，这个念佛绝对不是只是我们一般所 熟知的，或者我们所所通俗的通用的方法，就是称名念佛。念佛应该要层次上的区别，就是比较好的情况。我们看净土经典有提到嘛，不管是无量寿经，或者是佛说阿弥陀经，都是要达到说一心不乱嘛。所以称名念佛，就算是称名念佛，也应该要达到一心不乱之后，再去了解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祈求他，或者相信佛。因为我们已经至少做到自力的部分，至少做到一念佛，达到一心不乱，发愿往生，这样子愿呢，就会跟佛的慈悲愿力相应。所以不是啊，绝对不是只是导师的自己的说法，他是很多是根据这个经或者古德的解释的，也没有贬低净土法门的这种地位或者它的价值。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都会看为那经或者论的说明。那接着下一篇实际上也是有很多导师的一些就是净土心论那一篇文章，实际上跟这边的重复性也蛮高，而且那边会更针对经典上的说法，他会把 列出这个经的文字，那做一些分别。好，现在我们就看到讲义四十五页的第七点，就往生跟了生死。那一开始这边就先说明什么是往生，就这一期生命结束你要投生到哪里去。那投生的力量，也就是往生的力量，一般说是什么业力嘛。所以他一开始先说明往生的要义，这边就说我们一般要投生到某一个道或是某一个界，从界来分就是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从道来说就有天道、人道嘛。那天道有些又会把它分出阿修罗道跟天道了，那有些又把阿修罗跟天是合在一起的，不管是五道或六道，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去分别，畜生、恶鬼、地狱等等的。所以这些我们要投生的力量到底是什么，这个牵引力到底是什么，一般就是业力。那除了业力之外，还有所谓的愿力，那当然大菩萨或者是佛基本上可以随众生的需求而现化在众生界救度众生，这基本上是跟愿力比较关系。那凡夫又觉得尤其是初学者，这样的愿力可能没有那么强而有力啊，就是我们没办法依着愿力而投身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因此在 这篇文章里面，导师也提到要往生净土绝对不是靠凡夫的自力或者凡夫的愿力啊，除了自力部分，绝大的部分所谓的佛的慈悲愿力是比较大的部分啊。好，除了愿力跟业力之外，还有一个神通力啊，这个就是出体字的地方啊，在四十五页的出体字啊，这几个啊，一般是业力嘛，在知上就有所谓的愿力跟神通力。那神通力就是我们就算我们现在是生在欲界的众生，如果我们有神通力，我们可以升到天上或者无色界上去，无色界以上了啊。色界、无色界啊，当然这个就要分别说了啊。色界或许还是比较有可能的，因为梵天会到欲界请佛说法啊。好，这个大概是一的神通力啊。那在色界以上的天人啊，这边就有提到，实际上他们没有所谓的鼻识跟舌识的作用，主要是没有这些功能，就是他没有所缘境。没有所缘境就会引起认识啊，识就是什么了别嘛，识别的作用啊。所以在注脚六十八就提到啊，在色界的众生，实际上他没有所谓的香跟味这样的境，所以他虽然有鼻根、舌根，但是这个鼻识跟舌识不起作用啊。好，所以他下到这个从色界的众生下到这个欲界来说，他就要在借由这个欲界的啊。鼻识、舌识而起作用，好，这个讲的是神通力，所以等于说我们可以升到天上，那天人也可以下到人间，好，欲界的天人可以下到人间，色界的也可以。好，那据说这个瑜伽师利论就是无着菩萨啦，这个大概有几种传说啦，这个可能汉地的传说跟 这藏传的传说可能不太一样，在汉地无着菩萨是升天都率天都率内院去听弥勒菩萨说法之后，才将这个所谓的瑜伽师地论的内容传下来。那旧导师的说法，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他的说法是大概前五十卷是弥勒菩萨说的内容，就瑜伽师地论有一百卷，前面五十卷是无着菩萨传承弥勒菩萨的意思，那后面的五十卷呢，就是无着菩萨他可能有分几个部分啊，后面五十卷他可能又分作有些是对前五十卷的解释叫摄事分解释的事啊，另外是事情的事啊，摄事分事，那有些是对这个所谓的契经的诠释就是杂阿含经在瑜伽师地论的卷八十五，应该是卷八十五开始到卷一百就是解释这个杂阿含经的内容，但是他解释的风格跟一般说的阿毗达摩这个所谓的对法论藏对法论的这种风格不一样，所以瑜伽师地论它的题材就有一个另外一个词叫什么摩达里迦，所以阿毗达摩摩达里迦实际上都是佛弟子对经典上的诠释，所以所以他们是不同样的题材风格啦，所以一边的像说一切有部的传承叫阿毗达摩，他意思叫什么对法论，就是对着法去做诠释但是他们的风格是不太一样。那瑜伽师地论就是也是另外一种论点的风格，所以叫做摩达里迦 Matrika 就摩达里迦，那意思叫本母他大概会先对这些经杂阿含经做主题式的分别，那主题式分别在对经里面做诠释，所以它也不算是逐句的解释经所以导师说论点可以分作什么中经论或是释经论，释经论大概就是逐一解释这个经的内容，像大智度论解释般若经它比较是逐句解释，但是也没有据说也没有全部翻译完如果鸠摩罗什大师全部翻译的话大概可能有一千卷，可是大智度论一样就有一百卷，所以可能初分解释得很清楚，那之后的分他解释的就比较省略或者是略译所以大智度论比较是属于逐句的解释叫释经论，那其他就是中经论，就是掌握这一部经的核心，像中论他掌握这个般若经的空思想去做诠释的所以基本上不一样，所以刚所提到的虽然瑜伽师地论也是论，但是它的风格跟说一切有部这个传承的摩达里迦好不好更正，就是据阿毗达摩的这个风格是不一样，所以它叫摩达里迦所以刚提到无着菩萨是升天去听弥勒菩萨将瑜伽师地论传承下来就导师的分别，他认为前面五十卷是属于弥勒菩萨的意思后面五十卷是属于无着菩萨的诠释，等于说他们是两个合在一起师徒的一个合集就题材来讲是属于经部这个传承的叫摩达里迦跟说一切有部是不太一样好，这个是牵涉到往生到底它的力量它的牵引力就主要是三个了我刚或许有一些延伸，但是主要就是要知道是什么业力愿力还有神通力，那就凡夫而言当然是业力那但是我们现在要提到的是要往生净土所以在标题二一愿力这边的地方就是还要有自力的部分在前面讲念佛三要中信愿行的行的部分导师有讲到嘛？有往生的主行跟助行，主行呢就是依念佛达到一心不乱那最少也要依着称名念佛达到一心不乱，这是主要的因，那之后再发愿，那这样子的愿呢就可以跟阿弥陀佛的愿相摄相引，就互相的相应，那就可以接受佛的引导，那往生就保障就可以确定了。那接着下面在45页的倒数第三这边提到是说 就像生到净土，这些所成就的功德庄严，并不是众生，并不是这个往生者他自己所成就的果报，而是借由佛的果报，同样在净土中可以享受，可以受用这些所谓的种种的庄严，什么金沙遍地啊，或者是七宝所成的楼阁，有很多的这些众生都宣扬佛法啊，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啊，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啊，就37道品的内容，就是这些鸟他们所哼出来的这个声音讲的都是佛法啊，那所遇到的人呢，都是什么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同样的修行，同愿同行啊，所以你修行是没有所谓的逆增上缘，也是很有保障的啊。所以那下面在刚所提到的45页就譬喻倒数第三行，就是说就像在身在虽然你是在王宫里面做奴婢做仆人，但是你还是可以享用王宫里面这些所谓的花园，甚至有很多美妙的饮食等等。好，那接着就来分别一下，再请翻到46页啦，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来说明这个所谓的变异说啦，这边的异说第一个是要说明所谓的了生死这样的概念。这了生死呢绝对因为不能说绝对的，跟一般的在全数弘扬这个净土法门的说的了生死不一样。要了解了生死，第一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了是结束的意思，结束生死。那什么是要结束生死？佛教讲的是什么轮回嘛，轮回是怎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那什么叫生？我们一定要清楚啦，什么叫死？我们上次有稍微给大家稍微提到现在给大家或许可以看一下这个荧幕这边，就是在华语集第四册的中国佛教所谈这一篇文章，算是蛮特别的啦。先看一下大概是导师在民国78年84岁，这一年蛮重要的，因为第一个在三月松写的《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因为他认为有些人都不太懂他的核心思想，所以因此呢他就自己写了一篇了。他的核心思想实际上在大概民国38年嘛，30几年的时候，在印度之佛教的秩序就提到，我们也多次提到嘛，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速足以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好，那这句话的所谓的初期佛教，就是佛在世的生活，佛弟子间的生活啦。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阿含经或是律典。那佛成佛在还是在做什么？佛成佛之后他也还是在修行嘛，所以如龙金刚经就是描述的，就金刚经也算是很特别导师一样在他的著作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般若法门第四章里面有提到，就金刚经它是虽然是大乘的经典，但是它包含了像初期佛教所描述的佛跟佛弟子早上的时候就入城，他们大概是住在这个靠近这个所谓的聚落的附近，所以早上一起来没多久就去入城乞食，乞食完就吃完，吃完就什么收一波洗足饮嘛，敷坐而坐，开始在打坐，或是在入禅定不管你是哪个大概都描述佛也是在修行嘛。那遇到因缘佛弟子有问题居士有问题，佛就开始说法，所以大概佛成佛之后他也还是在修行，还是蛮特别的。所以这句话刚说的嘛，立本于根本佛教是淳朴，这个所谓的根本佛教就是大概是从这个阿含或是律中所描述的。所以在这篇文章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他就对这句话什么叫根本佛教淳朴，什么叫中期佛教的行解，中期佛教这边的中期佛教主要就是性空唯名系的这个思想，般若大智度论中论这样的思想，它的行跟它的诠释就是它的理解， 摄取后起佛教，这边的后起佛教就是唯识的学系，还有这个增长唯心学系的内容。但是在中期佛教，后期佛教之行解，它有个但书了，就是在之前的印度之佛教，它是什么？泛化之际因盛，就佛教慢慢的跟这所谓的泛和相互融合，主要是因为应该是七世纪吧。就是中印度时期的这个王朝兴起，后来慢慢取代这个南北王朝，他那时候就复兴所谓的泛学文化了，那这个也说就比较崇尚是印度教，所以慢慢跟印度教有些交流，甚至有些融合的部分。不过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导师是用天化之气，因为梵还是相对清净，因为梵是什么初禅啊，初禅天以上的，它相对还是清净。那天化之气就是比较是欲界天的啊，就是像这个秘密大乘佛教什么它的修行方式就所谓要达到所谓的两性的双修之类的，这导师是比较不认同的部分啊，所以在这一篇文章他就稍微做一些诠释啊，那这些都是来表示人间佛教的意义。那在这一年啊，就是民国78年这一年，他也在夏天秋天的时候就写了这两篇啊，一篇是读《大藏经》的杂记啊，就《大藏经》里面可能有些是同本异义的，有些是重复的版本啊，有些可能不同的部类啊，本来是阿含类的。或者他把它放阿含部类的，应该把它移到其他的大圣经的，所以他在这篇文章有提到。那这个就是其中比较特别，就是杂阿含经啊，杂阿含经我们现存有大概51啊50卷，我们会以为它是比较是早期翻译的。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导师有点出啊，在卷21跟23实际上它是缺的，那现存的第21卷跟23卷它是从那个阿育王传所补进来的，所以它是比较后期的内容，但是补到杂阿含经里面，所以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如果你们有看过导师的杂阿含经论汇编的话，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就是要注意一下，你把它引出来以为是杂阿含的内容，可是它可能是那个阿育王传里面的内容啊。这个像在西贝塔本身有加注脚，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的话，就会将这个卷21跟23内容也等同于杂阿含经的内容，实际上它不是的啊。所以在这一篇文章读杂藏经杂记，导师就有提出了。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中国佛教所谈，那这边就有蛮多内容了，就中国佛教中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以为是这样子的内容，但是导师就做诠释，好像生，我们大概以为这个小孩从母亲的母胎出生叫生，那佛教讲了生命的开始，这一期生命开始不是这样子，那死也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之外，还有这个像第四个阴灵啊，导师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也是很多只要有在举办法会的，大概都会有一些项目啊，尤其是超荐法会的，就是阴灵啊。阴灵就是可能是母亲啊，有种种原因啊，可能年纪或是整个环境，他就提早将这个胎儿就把它打掉啊，所以可能就有这个被打掉的婴儿来骚扰母亲的事情。那导师这边就比较理性的看法啊，这个也蛮有趣的啦。还有这个金灿佛师，那篇幅是很多的啊。金灿法师他从这个早期可能在印度的大乘佛法就有所谓的金跟灿的内容，但是成为所谓的佛事，成为所谓汉传佛教这种法会的啊，他有他的流行，但是导师这边有一些说法啊。那尤其是在概述中国佛教忏法这边，这个最近不知道怎样，如果大家有注意这个水陆大灾，好像是已经变成每个道场都要举办的，就是蛮特别的，几乎都大家很多都会办，现在还有什么 水陆空啦齁，水陆空大法会，就是可能是飞在天上的齁，这都一起操建还是什么齁。这个里面都算是蛮简易齁，但是老师就对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或是做法做一些诠释齁。所以如果你们觉得齁其他的书好像比较跟生活比较没有关系，这也可以看一下，像这个放生导师也有一些说法。那传戒还俗出家大概也是那时候他所看到的那时候的中国佛教的现象啊。那这个现象到现在怎么说，或许还有吧。好，那后面就是像横出三界待业往生隔夜之谜啊，这个四句料简啊，就我们这本书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在后面啊，在这本书《净土学论集》中的净土法门的抉择，啊，这边他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啊，这几个都有，就把它摘进来，啊，再从268页开始啊，甚至后面还有所谓的临终助念啊，肉身菩萨，这个实际上他也做一些诠释啊，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篇中国佛教所谈中，我们要先了生死，要知道什么是生跟死嘛。啊，这边就有提到了啊，一般人来说就以为我们这个从母亲的出胎之后就是出生了啊。那所以就会认为有很多的投胎的故事啊，上次有提到嘛，老爷在书房睡觉啊，在似梦似醒当中啊，就看到有人走进来了。好，刚开始还不太确定的时候，就有丫鬟来回报，哎，这个夫人生的公子啊，反正他就会联想说，哎，这个小孩就是因为走进去这个房间嘛，哦，所以这他的夫人就生下他的儿子啊。这实际上跟佛教讲的这种生的定义不一样啊。另外也有说，有人怀孕很久，超过4个月，但是没有生下来，要等山中的某个禅师啊，他圆寂了啊，因为他有禅定力嘛，还没出定，一出定他就可能就圆寂，才这个时候才有办法生下来啊。所以等他圆寂之后，这个小孩又生下来，他就会传说，哎，这个小孩就是这个位禅师的转世啊。但是这个是佛教界的错误传说啦。依佛法来说，生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要三个条件，要父母的因缘，还要我们自身的业力。这个在瑜伽师地论或者是说大毗婆沙论也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结生，这个阶段就是可能中阴这个概念，或中阴生，这是说一切有部的就有的，并不是在什么藏传佛教才有，藏传佛教也是受到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传承的影响，所以在说一切有部这个传承下，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所谓的中有或是中阴身。当然这个南传佛教他们没有相对的文献，所以他们认为就没有，所以有中阴身的大概就会知道，或者就会这么描述啦，就是在中有这个阶段，如果你看到这个男女在交媾的时候，你产生对母亲产生爱念，对父亲产生仇视，那这样子生下来，这个你就会引你的业力就会引导去那边，那这个可能就是投生为男生啊。所以在佛法中啊，或者在大毗婆沙论，也有这个所谓的生男生女，或者你投生是属于男性或是女性，他那时候也有描述的蛮清楚的。所以这边说的啊，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就是要父母的因缘，还要我们自身的业力，就投生世啊，这三合合的当下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啊。好，那这个接下来就是死啊，它一样是第二个主题。那死就是这一期生命的结束啊。那就佛法来说，人死后呢，有可能是马上往生，那有可能是要等因缘啊。所以一样在大毗婆沙论也有提到啊，这个中有的阶段到底是多长。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往生之后啊，我们一般的这个习俗不是有所谓的头七嘛，啊，头七要这好像是一般的习俗，实际上在说戒有部也有提到。所以在中有的阶段，有的说法啊，有的论师的说法是说，诶，他7天就转生一次。 就等于说他终有是七天一起的寿命，所以他七天没有遇到因缘，就是他的因缘还没到，他就会再转生，所以最多呢是到49天啊，就有些是会七天转生，有些是一直延续，七天一直延续到49，那有些说不一定，他的因缘到了不管什么时间，他不见得七天才投生，懂意思吗？他不是以七为一个期限啊。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一般的习俗啊，头七二七要做什么法会功德，实际上这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它不是只是民间的信仰，并不是说道教，实际上佛教在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就有很多种可能性，七天是一个期限，那有些说不是，它不见得以七为一个期限啊，因缘到要投生，所以这边导师说嘛，有立即往生的，立即往生大概是他的所造的业是重业，我们说往生的当下，临终的当下，临终的当下大概有三种情况往生嘛，随众随喜随意念，就如果你有重业的话，那你就随你的重业投生到善恶去，你是造善重的善业就投生善去嘛，造重的恶业就堕恶去受苦，所以如果你没有一生平这辈子或是过去所累积的善恶业不是那么明显，或是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很大的区别，那你可能就随你当下的意念，或是你平时的习惯的行为，都可以决定你往生。那当然，这边有提到另外的情况，就是要等因缘啊。那佛教所讲的，只要是真的死的，绝对不会复生的。不会再复活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在现在还是有嘛，然后上一周新闻我刚好也有注意到，是有一个父亲啊，因为他算是慢性病拖很久了，所以他在要是啊，就之前就有交代说，假设他不幸往生了死了，千万不要把他急救。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发现他父亲啊倒在就已经在床上，好像都没有呼吸了，应该就死了吧。好，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等了8小时。后来请法官、检察官来验尸的时候，发现怎么还有呼吸？所以就又去送去医院，就救活。所以这边就我们看，我们这边导师有提到嘛，这就我们一般都有这样的传说。你看民间还有佛教界就传说，有人死后就去地狱看到阎王啊，经过阎王的审判，发现他的阳寿未尽，所以他就被放回来，又活过来哦。好，那导师说这类传说不少，有些不见得是造谣，但是错误的。那导师的诠释是什么？就是实际上他不是死的阶段，不是真的死啊，他都还是在病的阶段，他生病很严重，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事件，而这样的新闻事件不是一两例啊，它实际上很多，如果你去搜寻的话是蛮多哦。所以它接着叫分别哦，呼吸停止的不算是死亡哦，没有心跳的也不是死亡哦。那什么才叫做死呢？什么才叫死哦？它下面就提到引经，这句话是杂案经说的哦，受软，这个软实际上就是温度了哦，这个是骨质的软哦，寿命还有这个温度还有这个势。三法舍身，就是在这个五蕴色身的这个五蕴色身当下没有这三个的时候，所舍身，所以他离开了这个身体，没有起作用，寿命、温度还有这个意识离开这个身体没有起作用的时候，这个身体呢就是僵硬嘛，就像死亡一样，如木材一样，没有知觉，等于说没有了受软识，这三个才叫做死。这些大家要清楚，那这样的身体，这样就是解释这个如木无知觉的，就像砍掉了树落在地上的苹果一样，它是没有意识的。那这个识呢，不但是前六识不起作用，而且是内在的很微细的细意识。那这边的细意识啊，导师的解释就是意界，就意根。那这意根呢，如果是套用唯识学系的说法，大概就是属于第七啊。那当然在初期佛教是没有所谓的七八识之说啦，那基本上就是六识啊。所以等于说如果没有识的作用， 就是如果你这个四经离开这个身体，就没有四的作用。那卵就是上面这个骨质的这个卵，哦，这个卵啊，一样，这个同样是这个卵的啊，温度啊，说身体温度，好，就像当身体温降低啊，到全身都冷透，哦，大概就是冰冷了哈，全身冰冷，大概就是没有温度了哈。那受的话就是命根，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那今生，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在受用这样的果报了哈，享受果报。不管你的果报是好或是不好，或是很好，或者是很有钱啊，但基本上我们所受用都是过去所造业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命根，也就是这个寿命，大概也是差不多是固定的。像我们现在在100岁左右了，那100岁之前的啊，有可能很多情况嘛，所以这边有提到嘛，这个寿是由业力而受生的，就是大概我们可能有投生的当下，就差不多有一定的寿命时间。那当然这个时间可长可短，就是说想要表达，导师这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所造的业，哦，大概投生的当下就会先有一个所谓的这一期生命大概可以活多久，但是在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我们今生的所造的行为又会改变这样子的长或短的生命，可以啊，可以知道吗？所以他这边有提到嘛，好，正常的情况假设，我们可以活到八九十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注意身体健康，常酗酒，饮食没有节度，熬夜等等，没有维护身体健康，或者受到一些所谓病毒的侵害，就早夭早亡，就一般说的恨死。那恨死当然除了这些情况，还有像遇到战争啊、溺水啊、火灾之类都算是，所以就没办法尽其寿命，就没办法享寿终了，或是善终。这个寿命虽然是跟过去所造的业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一期生命开始，就是我们今生所造的行为会去改变这样子的寿命长短，所以你可能增长你的寿命，也有可能缩短你的寿命。好，不管怎么说，不管你的寿命是因为怎样的情况，你是善终，就是你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太大的恶业，那你就善终嘛，就活到最后才往生，老了最后没办法，身体机能败坏了死掉，就是比较是属于善终了。和不管怎样，不管是病死或恨死，只要是这三个寿命没了，没有温度了，意识也离开这个身体了，这三个同时都不起作用，才是这一期生命的结束，叫死。所以这个佛教所讲的生跟死，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清楚了，所以我们才不会好像听到这些说法就以为是佛教的，尤其像刚刚说的，你现在死掉又复活了，那基本上就导师的这种说法，它不算是所谓的死掉复活了，它实际上就是还没到死的阶段。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所谓的了生死啊，请看讲义的46页啊，有这样的生跟死的概念，我们要解决这个了，就是要解决的啊，并不是了解了知这个生死而已。所以我们刚了解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不叫了生死，是要解决。所谓的解决就是要停止这样子的生的又死，死的又生，这样子无止境的轮回，这个才叫做了生死。好，先说明一下，有些弘扬净土的人啊，就弘传者，一说到了生死就认为就是念佛，就把念佛就当作是了生死的代名词，等于说你有念佛了一定可以了生死，这样这没有绝对了，就像我们说你念佛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也不是绝对的，你除了念佛之外，你还要依着念佛达到一心不乱，还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还要发愿，这个才叫做往生净土的保证。所以不是念佛就代表往生净土，所以一样这边的意思也是说，不是念佛就代表你已经解决了生死大事。所以如果你认为念佛就是了生死，那就是阻塞，这边用堵塞嘛，就是 就障碍了佛法其他法门，因为你会认为只有念佛一个方式一个法门可以去解除断除生死轮回，好像导师想要强调是这样子。好，下面又提到起始了生死起止，这边就有提到嘛。所以事实上呢，并不是只有念佛法门这样子一种方式才可以断除轮回解决生死，所以要把它分清楚。而且了生死跟往生也应该还是两件事情，中间还是有点距离。所以如果只是把往生就等同于了生死，那在思想上观念上可能就有一些混淆不清的状况，所以我们应该要去了解清楚。好，接着就提到生死是什么。生死就是死的又生嘛，生的又死。所以对佛教的角度而言，死的它并不是很悲伤的了，因为死的身上还有因缘就会再生啊。所以应该要担心忧虑的，应该要把它视为问题的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要一直在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子的相续，这样子的轮回，这个才是佛教所要提出的一个方法，一个解决这样问题的方法了。好，接着看下去啊。所以这边导师有提到嘛，了生死不是明了生死，并不是你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就叫了生死，应该是说什么彻底解决生死不再轮回，这个才叫做了生死。那生死呢，请接着看下去。生死是苦的结果，因为总的来说呢，在三界内轮回，就算我们有这个快乐的时光可以享受这美好幸福的人生，但是这个实际上还在三界内轮回，总的来说这个就是一种痛苦，所以它就是苦的结果。那意思就是说是由我们过去的业所形成的果，所以才有这起的生命的开始。那这起的生命的开始，我们又不明白诸法的真实性，世间出世间的真实的道理，所以我们总是会在这个我们认为的人生上安立目标，依这样的目标努力去追求，但是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一种苦的，就是一个苦的因啊。就是我们好，就像我们一般说，我们要从小要接受教育嘛，那接受教育要干嘛？以后这些所学到的知识、尝试甚至学问，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那我们可以赚很多钱，可能组建家庭、幸福美满，这个大概就是一般的人的人生目标嘛。就算好了，就算我们真的很有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钱当这起生命结束，他没办法带走吧？所以我们不是常说嘛，什么这个死的什么都没办法带嘛，唯有业随先业随身嘛。所以接下来导师就来说明为什么生死是苦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们有根源的不清楚，也就是无明烦恼。烦恼呢，我们就会像我们刚刚说的，去在人生中去安立目标，为这个目标积极的追求，努力不懈的追求。但是当你追求到了，你还是在三界内，所以你还是依着无明烦恼而造业，那造业你所将来的果报就还是在三界内，因为我们没有造的是什么出三界的业，出三界的因啊。那什么叫出三界的因？出三界的业就是我们要去做功德嘛，我们要修功德，用清净的功德才有办法引导我们出世解脱。所以这个就是说的因果要相符，我们是有漏善因，那我们成熟的果报大概是有漏善的果报嘛，我们要出世的清净因，我们才有可能引导我们出世解脱。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这个因果道理要建立清楚。好，所以有烦恼呢就自然会造业，或者是我们因为有根源的烦恼，我们造业就算是善的也会杂有这个烦恼，就有漏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造业就会再招感苦果，所以祸业苦如环无端。如环无端呢就像这个嘛，这里这个图一样啦，当然没有把它全部画起来，一般我们都会说祸业苦嘛，如环无端，环就像一个 一个 circle， 一个圆圈嘛，哦，那圆圈它基本上你说它是起点，哪一点都可以当起点，哦，但是它也是哪一点都是可以当终点，所以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永远找不到一个终点的，哦，所以它是无开始也无终止，就一直在那边循环，哦，那如果是这个如果是写程式，这个循环一直 无止境的循环，大概这个电脑就不知道会不会就会当掉了，当机。好，所以下面导师就提到嘛，这个惑业苦这个流转如环，就是你可以说他找不到这个终点，也可以说他找不到起点，无始无终，那就一直在那边旋这个漩涡，绕不出来，没办法离三界，没办法解脱。好，那下面导师又提到嘛，这一句话还蛮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的呢。好，烦恼的根本是我见，那也有说是无明，它主要是因为没办法不达，就是没办法了知啊，通达这个所谓的我，就无蕴合这个个体没有这个实在的我，所以叫我是性空。那五蕴的依法本身也都是无自性的，但是我们有可能会把它置为实有，所以我们没办法达到所谓的我法性空，所以执我执法就是烦恼，就是这样的烦恼就是生死的根本。好，接着我们看下面那有烦恼的因为有这样的根源的烦恼，所以我们自然会造作种种的行为，不管我们是造善业布施，因为我们有这个根本的我执或是我见，像这样的我执我见就是无明，因为我们不清楚，无明本身就是不清楚或不知道。好，这个明叫 vidya 啦， vidya， vidya， 那无明就 avidya， 就是否定词，所以叫无明，就是我们不清楚。那我们试想一下我们不清楚的东西是不是很多？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开飞机啦，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开这个火车，但这个都不会是造成我们轮回的原因。那什么是造成我们轮回的原因，或者是什么才是无明的核心内容？就刚刚导师有提到，就是有一个自信见或自信执。自信这个概念是什么？就对人来说，就自然而然对这个五蕴合个体认为有一个我在存在，在主宰。自信什么？就是这个法的存在是自有自成，它不需要其他的条件，它可以独自存在，而且是恒常不变，所以它是恒常性、独一、独我性或独一性，一个是实有性，就真实的存在。那佛教或是佛提出的是什么？无我或者无自性，就是来否定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当然众生也是法，就是五蕴所构成的这个众生，所以不管是人或者是法，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个体，没有一个独自存在的个体，没有一个实在存实有存在的个体，就是对众生啊。那世间的法，我们所遇到的山河大地，所遇到的种种事情也都是如此啊。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清楚的了知，所以啊，遇到事情我们总是会认为有实在感，所以讨厌的人我们就很讨厌嘛，那开始内心就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就随之而生，喜欢的人就会升起这种贪婪心，就有这样的实在感，所以加深在生活的经验，这样的实在感会加深我们的烦恼，所以这样子烦恼业而有苦，就这样子一直轮回不止。所以这个重点在哪里？为什么它是生死的根本是无明？因为我们要断的并不是将过去所造的业都消除，并不是消业才成就才解脱，我们应该是要去断掉这个根本的烦恼，就是无明或是我执。好，所以破除了根本我执，我们就要去通达什么？这边所提到的无我性，就是无自性啊，这样子才有办法去见真理，那慢慢的其他的烦恼都可以断尽。好，那只要烦恼断尽了，剩下的业力因为没有烦恼的滋润，没有它的滋养，那业呢慢慢就会消失作用，就像 在成佛之道导师所譬喻的，就像这个你把这个树连根拔起放在这个地上，它久而久之就没有这个生长的作用了。虽然看起来当刚拔起来的时候，这个树叶还是青色的，好像还有生命力，可是久而久之你没有给它水，没有给它其他滋养，它慢慢就会干枯死，就会死掉。所以这个要解决生死轮回，重点不是去消种种的业，而是要去断尽这个无明烦恼。所以你看那个现在在印度也是有，在佛寺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要觉得要解脱是怎样，就是将苦去受尽了我就解脱了嘛，所以就有很多奇怪的苦行的方式嘛。有些人就是一直将手举高，那或者是反正有很多啦，又抬脚之类的，现在到在印度也有啦，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苦行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把苦消尽了就可以解脱。但是佛教讲的并不是去消业，应该是消，或应该是要断这个烦恼。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